来摸。多玛不信，我要摸才行，你来摸好了。他给你可以摸的，复活的主可以摸得着的，他有占有空间的，所谓占有空间，他是个存在，有个形象能看见，而且摸得着的。他可以跟你讲话，你听得见他说话。他当着门徒面前吃一块鱼，吃个蜜蜂房，还吃个饼，但是吃东西你看，那可以，他能吃东西，不说话，可以接触，可以跟他交往，他是一个真正从肉体复活，肉身复活，不是一种灵，好像人讲魂灵魂复活了，精神复活了，不是。我那天就强调讲这个真理，一个牧师，两个传道悔改信主，他重新觉知信主。他说我以前根本不信复活，说复活是种象征性的，今天相信主是真的复活了，他得救。所以不一定都是牧师传道人都是得救人，要看他真正里面有没有生命。不要自欺欺人，人若无有，自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，这叫做自无为有。第三，自高自大。自高自大，自高自大什么东西呢？自高自大最要紧一点呢，这个自高自大是什么？就是一扫为缩，扫为的多。为什么讲一扫为缩呢？因为在格林多前书八章节里讲到啊，有很多人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底下说什么？若人以为他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，他还是不知道。你看到这个道理吗？你以为你知道很多吗？按说你应当知道，你还是不知道，这叫做以少为多。他不知道，他就懂得一点点的少吧，他以为他很多了，这叫做自高自大。凡是自高自大人，都是以少为多，他以为我懂得很多了。做学问也是这样，我们常讲半吊子，说半吊子懂得一知半解，哎呦，一说没有神，一说没有神。这过去十多年来啊，我每年都要有机会到国外去讲道，就是碰到一些这些高等的这个知识分子，拿了双料的 PhD 啊，几个博士学位的专家学者给我辩论，一说没有神，我心里在好笑，表面上不好说，我心里想你这个就是以少为多的人。他以为他懂得很多了，实在很可笑。因为世界上的学问，无论是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，一直在变，一直在修正。你看教科书呢，每年在改编，每年在改，啊，什么都在变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一直被人家修正、修正、修正、修正。啊，一个学说在这个时间、空间之下当作是真理，过了一个时间、空间，换了一个空间就变成不是真理了。在修正，已经被修正了。所以世界上所有的真理，正确的说都是相对的真理，不是绝对的真理，都是暂时的真理，不是最后的真理。因此这些东西都不能把它肯定的说，哦，这是最后的真理了啊，这永远是对的。没有，我告诉你诸位弟兄姊妹，宇宙中间除了我们的主上帝耶稣基督之外，没有绝对的，只有主是绝对的，一切都是相对的，都可以改变的，都会错的，都有许多不当的。所以真正对的就是上帝，上帝永远是对的，我们人不是永远对的，你可能今天能对，明天看法不同又不对，要修正了啊。你说对，你得跟你同一个立场人看对，跟你相反立场你说对他就说不对，这价值观念不同的时候，年轻人，今天年轻人跟年长一辈，年轻的就有很多很多问题在，因为他们价值观念不同。这个代沟为什么成立代沟呢？因为有沟在啊。什么沟在呢？因为两代之间就有问题，看法不同，想法不同，价值观念不同，个人的这个所学的也不一样，因此他们的构成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，他就会看出许多不同的看法出来。因此在这里我们要记住，一个自以为懂得很多什么都懂人呢，其实什么都不懂，这叫做什么？自高自大。这个自高自大很可怕的。举个例哈，有些人不信圣经，说圣经是反科学，违反科学的。我就常常举例告诉他，圣经里面呢讲到地球，在以赛亚书诸位现在不必翻了，一下40章22节里面讲，他说神呢坐在一个地球大圈之上，上帝坐在哪里？是地球的大圈，这个大圈上面，地球的。这句话是写在以赛亚书40章22节。这句话是什么时代写的呢？ 西塞亚的时代是主前750年左右 ，B.C. 主前750年左右，主前750年，那距离现在多少年了？2700多年了。2700多年以前，谁敢说地球是圆的？谁敢说地是球啊？那个时候人说地是方的嘛，地当然是方的嘛，怎么会圆？圆的走到那掉下去了，圆不滑下去了啊？当然四是方方嘛，地是方的，人都以为地是方的。到14世纪，哦，才证明说，哦，原来地是圆的。14世纪以前，没有人敢说地是圆的，但是圣经在2700年前就说了，地是圆的，地球叫做地球。哇，当时人读圣经啊，简直莫名其妙。那些这个卫道啊，保卫真道，卫道家更苦了，他没办法提到保，说人都说地是方的，什么地是圆的？那圣经说地圆的，一端一端一端，因为圣经是一端。但是现在科学慢慢的进步了，证明地球果然是圆的，这才没有话说了。这圣经老早告诉你地是圆的。再比方说，空气有重量，空气在什么地方？诗篇62篇9节。诗篇62篇9节说什么？上流人都是虚假，下流人都是虚空，放在天平里就都浮起来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。是大卫王写的诗。空气有重量，空气是说比他说人呢上流下流加减比空气还轻啊，空气还重，人都浮上去了，空气还重。那么这样讲，空气有重量，空气有重量，那么空气有重量是近代科学物理学的告诉我们空气有重量，以前谁晓得空气有重量？而这个诗篇62篇谁写的呢？是大卫王写的。大卫王的时代什么时代呢？主前1000年，耶稣降生前1000年，距离现在多少年呢？3000年，他说3000年。3000年前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空气有重量。那个时候谁敢相信空气有重量？看不见摸不着的，怎么有重量？简直可笑，怎么有重量？人家认为圣经话靠不住，但是慢慢的科学证明有重量。这个还我自个人还有一个笑话。我有一次在台大，是很多年前跟台大学生布道，3天的布道会，布道就跟台大学生布道，头一天我就讲到这个世界的虚空，引用诗篇的话，上流人都是虚假，下流人都是虚空，是虚虚假假啊。我要信了神才不空，那我就引用这个话，我说空气有重量。后来我就想想我在初中念书的时候啊，那个物理学的常识还有一点，就想起来空气重量多重呢？用多少重空气重量？我想大概15磅啊，大约是的，我记得。我就说了，空气重量是15磅。什么15磅呢？一个平方英寸可以承受的压力，空气压力是15磅。我讲了蛮得意的，我想我也引用科学了啊，引用自然科学现在正道。讲完了下来的时候啊，有个学生来找我。他跟我的儿子同学，他叫我寇伯伯，我的儿子太大了。他说：“哎，寇伯伯，我能不能给你讲句话？”我当然可以啊。他不过请你原谅。我说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呢？他不是，刚才你讲的道啊，有一点错，怎么错？我怎么这样错了？那么你说空气的重量啊，一个平方英寸可以承受的空气压力15磅，不对。我说那你多少呢？他说我是念物理的，我告诉你。14.7磅，14.7磅，我到现在永远不忘，14.7磅，我多了0.3磅，科学不能多嘛，这多0.3，0.1都不行，0.0001都不行，多了0.3磅怎么行呢？14.7磅啊！他说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跟你讲，我说怎么对不起？我谢谢你了，你告诉我免得错误，当然谢谢你啊。好了，第二天晚上又布道，我一上台就说明了，我说昨天晚上我讲啊有个错。啊，我说我讲错了，他说怎么错呢？我说不是真理讲，不是说圣经真理讲错了，我引一个什么空气重量说错了。我说昨天有个好心的一个同学告诉我，我一讲啊，他坐在下面一直给我摇手，不要讲不要讲。我说不，我就没有讲他的名字。我说有一个好心的同学告诉提醒我说你说错了，啊，不是15磅，是14.7磅。我一说完全场都笑了，因为他们都懂啊，他晓得14.7啊。我这个自然科学根本是外行的，从前念老早忘记了，那么说错了。好了，那天晚上讲完道呼召绝志的时候啊，好多人举手下来了，有个人走过来，一个学生道，他说我今天啊 信耶稣了。哎，我说感谢主啊。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信耶稣？我说你就听我讲道吧啊，受感动了。他说还不是，还不是那什么。他说我看你很诚实，哈哈，看我很诚实，什么诚实呢？他底下要讲一句林肯的，我记得他是外文系大概。他说 honesty best policy， honesty best policy 就是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，是林肯讲的话。他说诚实，好像你讲诚实，我不是受你的道感动，我看你很诚实，错就认错，哈哈，所以给我一个鼓励啊，是错就得认错，你认错了还一直还能够为主得人呢，说不定啊。如果遮盖这个错误，自高自大或者自欺欺人呢，那就要不得了。所以我们记住，这个自高自大是百无一失，我们应当谦谦卑卑的承认我们人是非常渺小啊，世界的不要讲学，世界的学问呢，浩如烟海啊！你一生你能够懂多少？古人说皓首穷金啊，头发都念白了，要穷一金都不可能。今天世界的这个知识爆炸的事，真是爆炸，不晓得多快。在美国是看到，拿我那个儿子讲，我儿子拿到这个在美国他台大出去了，拿到博士之后，我去看他，我问他你很快乐吗？他说。哎呀爸你也知道这有什么快乐，这拿个博什么快乐，他底下讲的一点都不快乐，而且很苦。这会怎么苦呢？他讲的英文 publish or perish， publish 是出版印刷， publish or 或者 perish， 什么叫 perish？ 灭亡。他说不出版就灭亡，这个出版就表什么，就是发表这个论文，是 thesis 或者 paper， 你要不写 paper， 没有 thesis， 没有这个论文出来的话，你就完了。他拿到博士还天天在念书，还要常常上图书馆，每天还要拼命用功研究研究。他现在是个专家，搞那个飞弹的专家啊，他一天还在用功，不用功就不行。还一个大学请他一个，也在美国一个大学研究院请他去教书，他说他接受这个教书，因为教书啊是最好的学习，他逼着你要进步，你不进步拿什么教人家，说他要教。所以这个是他说在那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面，他说 publish or perish， 你没有东西出来的话就要完蛋，你三个月没有新的什么论文写出来了 fire， 把你 fire 掉，不要你，把你解雇了啊！因为你那个帮东西人家后面排队等你嘛，人家排队等你，那身边很多人呢，你下来人家跟上去了，你走在这个位置挤在那干，从来不能挤在那，永远挤在那，你没有东西的下来是得让位，你让人家有东西上来。所以今天这是这样的一个爆炸时代，人谁敢自高自大说我都懂呢？既然对世界的学问都不敢夸口说都懂，请问对上帝的认识，对圣经的了解，你怎么敢说你知道没有神呢？你怎么敢说圣经错呢？你根本都没有研究，你没有是那个主真的智慧，没有真理的灵在你里面，你怎么懂得真理呢？所以这个自高自大很可怕的。但是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朋友，我很恭敬的奉劝，因为我是过来人，吃了很多苦头，自认为只是知识分子，不信就是不信圣经的话，吃了很多苦头，后来才悔改信主。所以你看这个自高自大是很要不得。知识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快乐，知识本身呢也并不能够说就等于说是啊给你带来有多少的好处，除非你有神的智慧在里面。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自高自大是一扫为多。有一件事情需要提一下，就是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他父母带他到圣殿去朝拜神。到那个时候呢，圣经记载他就留在那个圣殿里面不回家了。那么玛利亚跟约瑟就带着其他的孩子们就走了，回去了，走了路上走了三天了，才发现耶稣不在。这个父母有点糊涂啊，哈哈，孩子走不在也忘记了，家里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带了人之去，走了三天了发现没有耶稣不在，怎么办呢？回头去找了，就回到耶路撒冷来找玛利亚，看见找来找去是找到耶稣在圣殿里面，在礼拜堂里啊，坐在拉比中间，坐在那个夫子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，听见的人都稀奇他的应对。主耶稣也是个追求知识的人，你看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做人，照样追求学问知识。但是有一点不同， 当玛利亚来问他说，我儿啊，你看你父亲和我相信来找你啊，就说你不回家了怎么搞呢？你到礼拜堂不回去了，怎么三天都不回去呢？啊，主耶稣讲什么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？这句话请你放在心上，在座每一位天父的心是什么？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他不愿意一个灵魂沉沦，这是天父的心。天父的心要人得救。那么好，今天你所学的一切学问有一个最高的目标目的，就是要为上帝服务，能够去做上帝要你做的工作，这是做学问最高的目的。你无论读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，拿几个博士学位多好，但是你要紧，你的存心是为主做。原谅我讲到自己的家里孩子，我们家里六个孩子多多少少都在主的事情上有点份啊，他们有的做事，有的念书，他们的存心是为主，我也勉励他们要为主做。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个全时间侍奉的，我的孩子没有把职业放下去侍奉，我也不勉强他们，他们自己凭自己感动。我那个老二在美国，他一方面做工，一方面给他教会服侍。我们金帆基督之家在美国建立啊，他现在快有三个教会了，一年半下来。那么我不在的时候，我那个老二替我讲道，我就鼓励他讲，他在听道学习。我们每逢礼拜六有一个天人团聚，就照旧是听见人讲道，把他每个人上来讲，讲30分钟，我们大家为他给他讲评，最后我给他来个总讲评，帮助他每一个人怎么讲道，去学习操练，操练好他们就可以，因为他们素质都很高，那些青年都是拿到博士的，头脑思路也很清楚，有点圣经的知识，肯做祷告，你肯用心为主，他就可以造就出来啊。所以这就说明什么？我们总是要有点这个知识，一切的知识啊，有个最崇高的目的，就是为上帝服务。你不一定要把职业放弃了哦，到神院去念书才能够做传道。今天有许多传道人不一定都受过神学教育，真是19世纪也好，20世纪也好。但是有一件，虽然没有念过神学教育，像我包括我在内，但是我们对神学院所有的书啊，重要是我们都看过都学过。因为你要不学你怎么会，你要没有神学的基础你怎么解经，你怎么写的圣经？要学，换句话说，不一定有形式的在学校里受教育，你自己要下功夫，要多学习，你不学习拿什么来供应别人？今天这个听道的水准是越来越高啊，你如果没有点真正的神给你的亮光启示，你怎么满足人的需要呢？羊是要吃草的，你那个草它不跑掉了，当然跑掉了。所以原谅我讲，在这个石金山的时候，我在那边成立教会。开始成立教会的时候啊，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就有100多人来参加了，后来那个地区的那个许多教会就可联合起来了，围攻了啊，他们就找人给我讲，寇弟兄，你这个布道家，你如果来这儿布道，我们大家欢迎你，联合起来给你欢迎布道。但是如果你要来建立教会啊，我们都讨厌你，讨厌你啊，你来偷羊，把羊都偷走了。我说你也来偷吧，你偷我的羊吧。你不是偷不谁能偷羊啊，羊你拉都拉不住，怎么偷法呢？他自己会来，你讲台有草供应他就来吃嘛，这很现实的东西。你没有草他不跑掉吗？啊，但今天我们也不能怪牧师都不行，很多人就把许多责任加在牧师身上，向美国来。他们把什么事都叫牧师去做，牧师得付替大家服务，就是说我们不是管理饭食的工作，甚至牧师要煮饭给大家吃啊。今年礼法叫牧师就要礼法，我做礼法匠跟礼法啊，这是外面礼法太贵，5-6块钱，牧师礼法，牧师家里都买一套礼法的东西，哎，牧师给他礼法，牧师娘的煮饭啊，然后牧师到处跑去接飞机送飞机，到处办这办那，什么事打个电话，牧师给我办，牧师是他的，就是跟班养的啊，都是这样，才能做这些事情。没有让牧师去安静、去祷告、去灵修，你怎么要求他有东西供应你啊？你把许多管理饭食的让他做，他祈祷传道，他没有精力。人一个人有精力有限嘛，时间有限嘛，这都是错误。所以今天在座来自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提醒你注意，你要为你的传道人、为你教会的负责的牧师传道人想一想。多给他们点时间去灵修，去祷告，去灵修，去仰望神，去预备讲台，少给他们那么多，也尽量减少那些处事的东西。 不要给他太多的责任做，他没办法担当。所以将来你才能够有草吃，你才能够灵命有长进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记住，人不可以自高自大。你做的再多，懂得再多，你要知道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有一天上帝从你拿掉这个东西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前辈，我们长一辈人已经去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，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肯为主摆上，拼命做工，也很多恩赐。我看到好几个年长的传道人到了后来啊，真是晚节不保，连讲道都没有能力，讲道的时候不晓得讲什么，不知所云，直接不得颠三倒四的讲什么都没有，正在领圣餐的时候领到什么样子，领圣餐了，他发圣餐，先当然出谢了，发饼，然后发杯，饼杯都分完了，又叫大家站起来再祷告为饼祝谢，分完了忘记了再来为饼祝谢，那师说不对呀，牧师啊，我们饼分过了啊，再祝谢，祝谢完没有饼分了，这开玩笑不开玩笑？难道在这圣餐桌上你灵里面是这样子乱吗？还能够做牧师？就是、一个不到家，很明有明不到家这样的结果，灵里面都出事情。为什么晚节不保呢？我告诉你，自高自大也是个原因。一个人啊，等到了相当年龄，他的声望也有了，地位也有了，各样都有了啊，都有了之后，最后什么？就是能力没有了，见证没有了，啊，实在是可怕。自高自大，高举自己代替神了，什么事儿都自己做主做王，不去祷告，不去仰望，这种光景很可怕。我愿意用弟兄姊妹一种勉励，这种自高自大的实在是可怕。他们什么呢？他是没有当着，他是把少当的多啊。那个自私之人是一无为有，自私自利是一苦为乐，最后自见自怜，自见自怜，把自己看得很轻贱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，这个七节改个十二节，对不起，是印错了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啊，自见自怜，那就是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不要叫人看见你，把你当得年轻，不要叫人轻看你啊，总要在信心、爱心、行为、清洁上、言语上做众人的榜样。自见自怜是不可以，我们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，是保罗告诉提摩太。这个也不仅是对青年人讲，我们任何人都不要自见自怜。什么叫自见自怜呢？自己认为没有什么，哎呀，我看不起自己，哎呀，那别人家有恩赐我没有，别人家有很多好的，神给他那么好的背景受教育怎么样，我又没有，自己觉得自卑感。这个自卑感是最要紧的，自卑感的结果一定是自大狂，一定是大狂。自卑感就会跳到自大狂，他怕人家瞧不起他，就故意装出一副很神气的样子来。你看许多人就这样，有什么很神气吗？他自卑感，自卑感在里面作祟，外面就自高自大，就神气的不得了。所有神气不得了人都是自卑感作祟，这种自见自怜是要不得。我们不可骄傲，也不可以自见，不瞧不起自己，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，宝血重价买来的，而且是相等的价格啊。有人说这个像这个中国的王明道了、宋尚杰了、尼多生了，这些前辈大概耶稣买他们的时候多出点价钱，用保血买他，多留点保血，像我们这些小弟兄小姊妹算什么，随便一点血就可以买了，好像这样想法啊。这格里范就用大量的血买他，就是这种怪想啊，好像我们就不值钱了，他们之前呢是耶稣用出重价了，他多出点我们少出点，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。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，一次献上为我们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一次献上，他一次流宝血，那个宝血永远有赎罪的功效，谁信谁在血底下就得救，得到洁净，谁信就得救。今天我悔改认罪靠宝血，我又得救，我又得到洁净了。保险是一次留的，不是多次留的。虽然我们说不要让主重钉十字架，这话是这样子，就是不要故意犯罪了，但事实上耶稣是一次留保险，他不会再留，他就一次留了。问题是说你什么时候需要，你真正仰望主，主的保险就发生功效在你身上，那功效是相等的，没有什么多留点血少留点血一样，任何人都是保险重价买的，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。世界上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这话靠不住。 很多法律是为某些阶级服务的，靠不住。但是十字架面前，保险底下人人平等，人平等都是保险嘛，谁也不比谁高，谁也不比谁强，都一样，都是罪人。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理由自卑自贱，也不要自怜。哎呀，觉得我很可怜啊！一天到晚就觉得自己自怜，有许多人你晓得吗？那个病的时候啊，我们都看过这样的人，有人病了。你看耶稣曾经讲问过人，你要痊愈吗？有个病了38年的病人说，你要不要痊愈？问他为什么问这个话呢？还有病人不要痊愈的吗？就是有人不要痊愈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呢，他希望那个病在身上啊，这样一来呢，他就可以多得人的同情。哎，人家都看那个病同情，他就要保留那个病在身上。有人这种病态的心理，有的不是没有啊。这种情况呢，就是种自欺自怜，他自己觉得很可怜，需要人家同情他、怜悯他，需要人帮助他，怎么样？这样的人他不懂得去靠神，他把眼睛看着人的身上，向人伸手，向人开口，而不懂向主祈求，这是非常可怜，真正非常可怜。但他自己不晓得可怜，他就自怜，什么？他要想得到人的怜悯，就是人的同情，这种人也是属于自卑的一种，自卑。那么这种情形啊，实在很可怕。有一个亲眼做学生工作的，现在在美国当牧师，他自己告诉我啊一件事情，我都不晓得。他叫我寇叔叔，他说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有段时间很恨你，他恨我。然后我说我什么得罪你了啊？他在人前说我是寇世远的属灵的儿子啊，我从他那听到，听他那一直从他接受造就来的，我他属灵儿子。在国外他也这样讲，介绍自己我是寇世远的属灵的儿子，这样讲。就天天找我，他说我恨我，他恨我。说你干什么恨我呢？我什么得罪你了啊？你不是到处讲是我儿子，儿子恨我做什么啊？他说儿子恨老子也很自然，也很自然。为什么恨我呢？他说你们台湾这几个传道人呢，霸占了地位啊，一讲就你们吴永寇世远这几个人在那上面，好像啊我们都抬不起头来了，我们想出来都给你压死死的，你们就在那霸占了，好像。他就讲心里话，你晓得吗？他说有段时间很恨你们啊。后来呢，他说贪婪主也光照我，这个恨不对。他一直强调说，他说那些人现在原谅我，今天在座青年人不少，很多人就是这种心理，要想为自己的知名度服务，知名度要提高，自己的知名度要提高，自己制造的那个名望声望。我就跟他说一句话，我说啊，我可以把什么东西交给你啊，传饼可以给你，让你来自己教会，我传饼交给你，你可以自己教会。但是啊，历史是不能够移交的，历史，一个人一个人的历史，你不能用我的历史，我也不能用别人的历史，这个历史要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做工作了几十年就有了你的历史，但是不是靠这个历史，这历史也是个事实。一个人做几十年他有声望了，他历史有了，他是做出来的，他不是今天我是移交给你，我不可能把我的声望移交给你，把我历史移交给你，我可以把产品给你，责任给你，把工作给你，但是这个声望历史要你自己去努力的，是不能移交的。谁能移交呢？当年约书亚跟摩西老的时候，约书亚神叫他说，你给他几番恩赐，祷告是可以的，但是历史还是不能移交。摩西是摩西，约书亚是约书亚，这每个人要自己去努力的，是仰望神的怜悯啊。所以我跟他讲，你是错了，你恨我做什么？你说我在压你，我什么压你？你们自己要爬。今天许多亲人什么想法，都想坐电梯一步登天，坐电梯一下上去了，但是我们是爬楼梯的，一步一爬上来，慢慢爬上来，不能够越等。这个是要记住，这种心理啊，都是自见自怜，自有自卑感，很浓厚自卑感。后来他跟我认罪，这个青年他现在做牧师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这么想到这些事情，许多时候有很多撒旦可以在人心中制造许多犯罪的思想，但是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道理，把老我给钉死了，不要有这种思想啊。那么自见自怜什么东西晓得吧？是以假为真，把假当作真，他自己没有那个东西，他以为有，以假为真，把假当真的。他这个应当什么？他应当晓得自己实在是很高贵，很高贵。怎么高贵呢？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女，耶稣保险买回来，不要自卑自贱， 你应当是要，你有些真的东西，什么真的？你有上帝儿女的地位都真的，你去追求那些世界的东西，什么声望了，什么东西，人家给你什么好处，这都是假的，你把假当真干什么？你不要自卑自贱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是上帝的儿女，你是神的仆人，这何等高贵的身份！斯普真有一句话啊，英国的 Spurgeon 他说 ：“It's called to be a missionary, don't hope to be a king。”你假如蒙召做个 missionary 的话，做个宣教士 ，don't hope 不要降卑自己去做个国王 ，to be a king。你如果是蒙召做一个宣教士，你不要降卑自己去做个国王。人间的国王一下就过去了，在美国的总统四年一换，四年一换算是什么？但是一个做个宣教士，做圣公的人，神要纪念，神要纪念他，在主的国度里面，将来能够与主一同做王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！但愿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都能认识这个十架的道理，做一个真正在主面前，既不自私自利，也不自欺欺人，也不敢自高自大，更不要自见自怜。这样做，我们的老我就与主同定死了。我们祷告，请诸位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留了宝血。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，实在是蒙你的恩才成的。我们向你低头下拜，我们在你面前数算恩典都是数算不尽。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在你施恩宝座面前蒙恩惠得连续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向你低头下拜，感谢赞美我主。求主因着你自己的名的缘故，因着你自己荣耀的缘故，就施恩赐福给全体会众。我们中间许许多多是属乎你的儿女，求主你眷顾，把你的道放在我们心上，使我们真是昼夜思想，反复思想，然后用你的道，便是使我们灵命有所长进。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朋友说啊，就求你怜悯，开他们心中的眼睛，让他们认识福音，愿意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好让我们能够一同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还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经费恩感情第48首，活水的江河。